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今天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我知道今天您给大家带来了一部非常精彩而且惊险的电影片，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一起分享，对吧？
对，因为那天呢我听说纽约下雪了哈。
哦，真是不一样，东西方的东西部的气候相差很大。
对，所以呢咱们今天就来介绍一部这个在下雪的地方发生的这个真实的故事。
好啊，那么是哪一个州发生的故事您还记得吗？
应该是南科达州吧。它的中文片名叫做决战冰河，英文叫做 Iron Will 哈。Iron Will 这个很有意思哈，因为我们的男主角他的名字就是 Will Stoneman。
Will Stoneman， 姓 Stoneman 的一个男生名字叫 Will， 英文的片陈老师这里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叫 Iron Will， 这怎么翻？ I-R-O-N 铁人，
铁人吧，就是其实如果有另外一个翻的这个方式的话，也可以叫做钢铁般的意志啊。
好吧，您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影片？不仅仅是因为它也是在冰雪天里发生的吧？
对，因为其实哈，一个家庭里面，他或多或少都会面临一些孩子的未来的一些抉择哈。那他的家庭呢？是在一个比较 countryside 的地方，他们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工业啊，没什么商业，它就是一个，就会让我想起来，就是很多中国的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会说的这个在大山里头的。
而且他那个是比较早年代的，对吧，陈老师？
是
一战的时候。
对，那因为打仗嘛，世界都在打仗，打那么大的仗，所以经济肯定是会受到蛮大的一个影响哈。所以像他这样的孩子呢，真是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得到这个大学的录取。我觉得这个孩子也挺，就是挺为家庭着想的。他爸爸看到他拿了一封信，父亲在问他说，这个是什么事情啊？他立马就把那个信藏到自己的怀里头，
然后说就是一封信而已啊。
他其实就是一封信。那爸爸怎么可能相信那只是一封普通的信嘛？所以他就很快就跟出去，然后就是直接的问他儿子说是不是大学录取你了。
对，其实是件非常高兴的事儿，像他们这么偏远的地方能够考上大学，又是在那么早的年代，我想这应该是让他们全家很高兴的事儿。
对，因为即将迎来一个几乎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人生的际遇嘛，而且想象当中是应该是比现在的生活状态要更多更好的机会，所以当然家长也都非常的开心，对吧？就为孩子开心嘛，是。但是呢，是马上立马就跟他爹说，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念大学。
其实他心里想的是家里可能出不起学费。
对，但是我觉得他爸爸的那句话，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他是怎么说的，陈老师？
对，因为你想哈，一个孩子要去念大学，那绝对不是昨天才决定的，对不对？也不是昨天才开始准备的嘛，所以他肯定是在他的求学的过程当中，应该已经准备了好多年，而且这样子的话题呢，应该也是在家庭的环境里面会，不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嘛，哈。
嗯哼。
所以父亲当然知道这个孩子有这样的愿望啊，这样的梦想，要想到外面去读大学，所以他的爸爸就跟他讲了一句，就是说，不管你在哪里，有梦想的地方就是你该去的地方。
真的哈，那么淳朴的话，但是却给了孩子那个时候相当大的一种鼓励哈。
对，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哈很值得，就是我觉得很值得，不管你现在是在你的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哈，我觉得都很值得我们去想一想，这句话它会怎么样影响一个人，它会怎么样影响一个人的未来。
对，特别是一个孩子可能还不到20岁，对未来完全不确定的时候，他能够得到这种鼓励。那可是他还是很难呢，因为他不知道家里从哪里搞来这个钱呢。
对，所以他父亲就告诉他说，你需要钱的时候 肯定就是个有钱的，也就是说父母给他一个非常肯定而且非常不犹豫哈，然后非常热情的一种回应，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的成长历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养分，
毫无保留的那种支持孩子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尽自己的一切所能啊。但是如果是就是这样发展下去，可能就没有这么曲折的故事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就让人心惊肉跳，对吧，陈老师？
对，所以有一句俗话说，人生十之八九都是不如意的嘛。
嗯
嗯，他好不容易如他的意考上大学了，对吧？但是要争进大学的这个门，那也是他人生要翻了好几番的这个突破一些关卡的一个过程吧。
对，所以他爸爸为了给他凑学费。他们本来是做什么生意的呢？好像是用那个狗拉雪橇啊来做运输的，然后他爸爸还做木匠 对吧？
对，木匠做木工、嗯、但是在那个时代因为这种行业的人很多嘛，所以基本上他们那个时代做出来的家具那可是全木头的家具，对吧？
质量可好，
到现在那简直是哎呀，这个价格就会你看就会翻了多少倍哈。但是在那个时代因为这个是很普通的一个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基本上呢能够赚的盈利也不是非常非常多，那所以他就必须要额外的加班加点去做。那当然在那个过程你想山坡啊这些树都是在比较高的地方啊，
而且到处是冰雪，
对，他的那个 木头的那个质量才会比较好，也就是说天气冷的地方它因为生长慢嘛，所以它的木头结实，那做出来的家具就是耐用，那它的价格当然也可以比较好一点，所以他们为了筹这个学费呢就加班加点的去做。但是那个冰河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看它上面是一层冰，但你不知道那底下是不是你一踩下去重力一加上去以后那个冰
会塌陷、啊、嗯，
对对，那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他们的家里头，
那个场景真的是太让人心痛了，他的爸爸就是掉到冰河里去了，然后儿子就拼命的和狗一起想把他爸爸拽回来，但是怎么样挣扎都拽不上来老爸，他老爸用尽最后一口力气浮上水面，拔出刀子把儿子拉自己的绳子割断了，哎呀，那个场景真的是让人真的是流泪的。
当然凶多吉少了哈，就是说父亲当然也知道如果他不放手的话，那有可能连狗带儿子也就一起就沉下去
走了，对
对对对，因为那真的是千钧一发的时候。那当然了，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讲这个是挺严重的一个打击哈，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只狗就是他父亲一直钟爱的一只狗，那只狗也是整个雪橇队的那个领头的就 Guts 啊，这样的一只狗呢，他也很生气，说实在话他就是看到这个儿子 Will 来要跟他就是接触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拒绝而且非常非常愤怒的，
对，两个人像吵架一样好像互相责备啊，你为什么没把爸爸拽上来呢，这种互相埋怨有点，
对没错，Will 也觉得说因为你一直是爸爸钟爱的狗对吧，你应该要很就是尽全力哈。那当然狗没讲人话，他就是用很愤怒的声音去狂吠这个儿子哈，可能他也是在责怪这个孩子，你为什么就是没有把这个主人救上来，我觉得对，在这个点上哈，我觉得在那个电影的画面里面我觉得也很能够让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看到有谁莫名其妙在发脾气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抱怨啊等等的，他事实上他是真的在抱怨那件事情吗？其实不完全是，他其实是用了一个不是非常合适的方式在疏解他的压力，疏解他的情绪，
也可能背后有别的事情别的原因哈，
对对，而不是说这只狗就那么恨那个小主人哈，或者是说这个小主人就那么的讨厌那只狗、其实不完全是这样，而是他们一下之间他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个父亲在他们面前就这样消失不见的那个很大的冲击，那这个冲击呢他需要时间 他需要环境，他也需要一些更温暖的人来帮助他们走出来。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他那个情绪高涨的时候讲的话呀，做的动作啊等等，那都不是一个会让人家觉得是一种良善的表现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画面里面，我觉得他也在提醒我们，就是说面对周围不管是亲朋好友或小孩，他的这种负面情绪出来的时候，真是不能跟他计较这个东西啊，真别把那些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些东西当作是他内心真正的一个反应啊，而是很多时候有可能他们只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而做出的一种非常本能性的一种反应。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带给大家的一个思考和提醒。那么故事进行到这儿啊，其实也就是小孩子陷入了一个困境，本来还有希望读的大学，但是因为父亲的离世，家里又欠债， 农场没有办法继续经营，那么究竟下一步该怎么走，这个难题就摆在了全家人的面前，当然他妈妈也很伤心了。对，那陈老师讲到这儿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咱们一会儿回来呢，请您再给大家继续介绍电影的剧情。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咱们继续啊，刚才讲了随着父亲的离世，整个家庭陷入一个困难，这个时候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他的儿子面对着非常艰难的一个现状，那么您从这里给大家讲起，看看您就您的观察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剧情展开。
对，经济的最主要来源没有了，那但是还有一些 expense 啊，所以当时他们家就卖掉了一些他们木工厂的一些设备，但是那些呢，就像我前面一段说的，当时的木工是很普遍的一个行业哈，所以那些设备基本上也没办法卖掉多少钱。那再来就是更可能被考虑说，要不可能还可能换取一些金钱的，就是爸爸的那个领头的那一头。就是
狗，
对，那个算是因为在雪地里面，你出入基本上都是靠雪橇，那雪橇的领头的这只狗那是非常值钱的。
但是他儿子那个时候就非常的不同意哈，虽然他和狗的关系并不好。
对，因为我觉得你看啊，他的爸爸一出现，虽然出现时间并不长，但是在画面里头，在这个孩子的爸爸走了以后，孩子的这个回忆里面的一些画面，这个爸爸都是非常非常正向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所以呢，儿子肯定是不可能把爸爸钟爱的一只狗把它卖掉的，因为那个基本上也是跟父亲有很直接的关系嘛，你要留个念想吧。对啊，所以咋办呢？你说不光是大学就甭念了哈，你就是日后的这个生活所需，那你还是需要有一些经济条件。结果就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张海报。
对，那个海报呢是说有一个比赛，是狗拉雪橇啊，那种马拉松比赛，然后奖金竟然是$10,000。
在那个时候的$10,000，那可是很大的钱了哈。
1917年，陈老师，对，相当的一笔巨款。但是这个比赛也会吸引到全世界就是这个行当或者是说在这方面特别擅长的人前来去争夺这个奖项。
对，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以经验，以这个外在的条件，比如说身高啊、体重啊、年龄啊、魁不魁梧啊哈等等等等啊，包括有没有经验啊，那基本上他是基本上就连门大概都进不去的。
对，但是男孩却非常想去参加这个比赛，他还想说服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干脆就说，我刚失去丈夫，我不想再失去儿子。
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呢，基本上他还不完全是为了只是自己上大学，就是在知道了父亲，你看一开始父亲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嘛，你梦想在哪里，你人就在哪里嘛。 对不对？
对。
那他也知道，就是他的父亲也一直很想去参加这样的比赛，
所以他是有一点想实现他爸爸的那种梦想。对，那个时候孩子好像他说，就是他就觉得感觉到活得没有感觉了那种哈。他想重新找回他爸爸在他身边的那种感觉和他爸爸的那种。
对，你去完成父亲一直很想完成，但是他没有机会完成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准备的过程，甚至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你会觉得你是跟你的父亲在一起的。
对，他可能就是怀着这样的一种情感。
那当然了，他这样的一个情感还是要面对现实哈，还是要非常理智的去面对现实。所以他的父亲有一个朋友，他们叫奈德叔叔的，知道了他这个事儿以后，就把他抱起来扔到屋子外面去了。
哎，对，我觉得这种，算是教育或者是叫做什么哈，这个方式很有意思，就是让他知道说你要参加这个比赛，你得能够扛冻，你得能够坚持，因为那是个马拉松，不是一天呢，是要跑大概500 mile 左右，那是好远的，好几天。一个星期可能都跑不到的。
对，而且不只是平地的跑，那个不是平地，在山区里头，那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哈。
还有一些冰河，所以是险象环生的，非常危险，也有人死去失踪都有。
对，所以他的奖金才那么高嘛。那当然了，透过一些商业的操作哈，有人可能会下赌注，对吧？
对
啊，那甚至可能也会有媒体的报道啊，因为这个是很抢新闻的事情嘛。
还有一些商家赞助的一些 team 哈，一些团队队员。
对，
所以他在那个里面比较起来，他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哈，好像就没有可能去赢这个比赛。
那基本上就是个孩子哈。然后你看这个比赛有多么的轰动啊，就是他的那个跑的那个路线。不远处其实是有铁轨的，有火车道的，所以他们在比赛的时候，那一些有钱的人，他们是坐在火车里头观赛的，一路跟着跑的。
对，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对，坐在火车里拿着望远镜，看着这些人在拼着命的在雪地上带着狗拉雪橇在跑，人是在跑的呀，天哪，这个
对，
不可思议了。
对，而且那个媒体的团队也是坐在火车里头，他就一路观察一路报道嘛。
对，
因为当时没有这种这叫现场转播嘛哈。对，这样呢也能增加那个他们报纸的这个影响力跟增加这个销售量吧。
是的，所以这个中间的细节好多了。陈老师，为了节省时间，您看看我们怎么样请您把这个情节浓缩一下，重点我们很想听一听您对故事当中的一些细节的观察和点评。
对，我觉得有另外一幕呢，就是当他要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迟到了，对不对？
对，险些报不上名。
对，当他一进去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可以参加比赛的，他个儿又小啊。
对，
然后
看起来就是个孩子，
就是个孩子。对，所以基本上主办单位也好，或者是那些选手呀，没有，基本上没有一个瞧得起他的，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经过他的坚持，他也缴了报名费的嘛哈，所以后来好像还有人为了他打赌。
对，
所以我觉得从一开始哈到他最后成功哈，你可以看到他一路每过一个挑战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他有十足的底气去面对别人营造出来的挑战。你看啊，他在那个报名现场就开始，那不是有很多的选手吗？每一个选手长相都非常魁梧。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
对，就膀大腰圆，他长着大胡子哈，有从挪威来的，从欧洲北部来的那些，是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跟他的体型非常不一样，除了高以外。他皮下脂肪还挺厚的，
对，很胖，
因为要抗冻
耐寒。
对，所以你想，如果你的意志不坚定，你光是被这个画面，你大概就打退堂鼓了。更何况他的妈妈基本上也不支持，也不希望他去参加这样的比赛。
对，太冒险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也在思考，在一般的教育里面，甚至家庭教育里面，你怎么样真正能够帮助孩子有这么坚定的坚强的意志力。我觉得这个是 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对，我当时就在想，陈老师，你说这是不是是天生的呀？这个孩子他以前以他原来的别人对他的那种看法啊，就觉得他不是个男子汉嘛，连那个狗都看不上他，觉得他也不可能做到。但是这个孩子在这个绝境的时候，他的生命里就迸发出来了这种毅力和决心。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触可成，这个应该是来自于他父亲，有一大部分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于他父亲经年累月的那个身教，一直到他生命觉得可能完全没希望的时候，他采取的是断然放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勇气。
对，他老爸爸割断绳子的 那种自我牺牲。
对，当然了，我觉得在当时他父亲并不一定认为说也 这下子自己肯定完蛋了，但是他把那个生存的机会他就是毫不犹豫的 就是舍去给孩子。我觉得他肯定也在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生活面向哈，不断的在给孩子提供这样的养分。所以等到他这个能量蓄积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他才能够爆发出。而且你看他的那种意志力哈，他不是恶的那种意志力，他是一种很善很坚定的意志力。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也知道他个儿比人家小，他的条件比人家差，对吧？
嗯，对
对，包括平衡的那个训练，他能被训练的时间都没有那些选手来的长。
对，他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
对，但是在对比的过程里头，你看那个原来那个记者，那个记者其实刚开始是想利用他嘛。
对，是一个热门话题嘛，炒作一个孩子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表现，然后他好能够升职，这出发点倒是不太好，但最后那个记者对这个孩子简直是越来越佩服了哈。
对，佩服的五体投地。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过程哈，你注意看那个孩子的表情跟那个孩子的眼神，他没有恶念哦，他在就是不管什么样，比如包括别人给他使绊子啊，别人嘲笑他呀，甚至他整个那个条件都变得更差的时候，他的身体也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的眼神还是非常清澈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而且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对，我记得两个细节啊，在他参赛的过程当中，大家的较量太激烈了，但是有一次呢，他在路上就是看到那个挪威的一个选手膀大腰圆的冻僵在路上了，他就是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往前赶就是领先的那种机会，他还是坚决把那个选手放在自己的雪橇上给带到了下一个休息站，结果让那个人获救了。尽管当时那个人就是说你不要管我，你走吧，他还是凭着自己就是本性当中那个善良把这件事做了，就非常让人感动。
对，如果有这个一些信仰的人，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说，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嘛，就是人这个肉眼看不见的很多的这种因素吧，它也在起作用啊，不管那个因素是什么样的形象的表现。那如果是在这个科学里头，它就是一种引力也好，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互相之间的这种正面的这种吸力也好哈。等等的，就是好像是一个我们说这个武侠小说里面的这个金钟罩铁布衫哈，能够有让他有一层那种正面的能量来保护他自己，然后再加上他这种钢铁般的意志力，从头到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挑战之下，他仍然保持他内心的那个善良。我觉得这个是最最最值得大家去关注跟深思的地方。
好，节目进行到这儿，陈老师，我们再休息一下，休息过后呢，我们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继续回到咱们的故事啊，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了，我们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对，刚才您说那个孩子他内心的那种，他的就是天性上加上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带来他这种品质啊，让他能够在比赛当中坚持下去。那我看了那个电影的简介哈，我也观察到他能够还能够坚持下去，没有很快就消失了的话，也有一些得到别人的一些帮助，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那个奈德叔叔就告诉他，把他扔到雪地里的那个叔叔就告诉他，你就是要比别人睡得少，多多的跑。所以他就是每天人家都在睡觉呢，他天黑着他自己就开门带着雪橇就是和狗就在黑夜的雪地里开始奔跑。然后他为了节省时间，别人都可能会停下来做饭吃，他就会拿出来他妈妈给他做的一种水果蛋糕，然后就这样冲击再继续的上路。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付出很多，而且还有呢，我的观察啊，陈老师，就是得到了多方面的情感上的支持。比如说随着那个记者对他的报道渲染，他越来越被更多的美国社会其他的观察这个比赛的人所知道，然后他路过某些小镇的时候会受到人们的欢呼啊，有些人会领着他想带着他抄小路啊，对，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他和那只狗之间的情感的发展。嗯，对
对，
陈老师请您帮我们讲一讲您在这方面的观察好吗？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中国有一句话哈，叫做天助自助，有没有？
对，
你居先自助而后天助嘛。
嗯，
啊，就像您刚刚讲的，其实那个报纸的那个记者，我们前面说过，他刚开始其实是想利用他，有点看好戏，然后为了自己的前程，对吧？
对。
但是到后来看到他不断的就是能够克服那么艰难的东西，然后甚至还牺牲了自己哈，去救了别人，那种很纯的那种善良感动了这个记者。所以他在写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的文字描述也开始转变，所以也才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那当然在那个时候因为是大战期间哈，经济上可能是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呢其实整个的美国也非常需要一些鼓舞的故事，鼓舞人心的故事。那刚好他的故事呢，跟大部分的人没有太多的冲突，没有太多利益上的冲突，工作上的冲突，对吧？
对，
所以他的这种坚强的意思就感动了非常多的人。然后像你刚刚说的，有两个小孩还跑出来跟他讲说有一条路
对对，就是大家都在帮他、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我觉得他慢慢走出来，去看到自己的价值哈，他看到自己开始对别人产生更多的正面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在教育里面哈，非常非常值得提出来。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他们被引导说，哎呀，你学这个可以以后找一个好工作，这是为自己对吧？
嗯，
跟你学这个，你把它学好，你可以看到你影响了多少人，你可能救了多少人，或你可能改变了多少人的这个正面的生活哈。那孩子的内心对于学习的渴望跟坚持度是不一样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看现在很多的教育现场，太多语言或者是太多的这个教学环节的设计，都把孩子引导到就是为一己之力啊，为一己之力没有什么错哈，人本身他就需要有一些条件能够立足于这个社会，这一点错都没有。但是如果把它变成是最终的目标或者是唯一的目标，我觉得这个孩子的人生就太可惜了。因为当人就像这个电影里面我们也看到，当他发现他自己能够帮助了这么多人，能够鼓舞这么多人的时候，其实他那个内心的那种更大的力量它是会被激发出来的。所以相对的它有这么大的这个激情出来的时候，又这么坚持的时候，那肯定是成功在望。那你说如果一个孩子他放在学习上，他的成功在望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也会带给他一个好的工作，对吧？
嗯，对，这只是
对
对一个衍生的哈
啊，对，没错，就是不要把这个必必而然出来的变成是唯一的
追求的。
对，我觉得那就非常可惜。但是他 虽然找到另外一条捷径，可是他必须面临让他一直过不去坎的那个冰河。
对，他心里有阴影，一遇到路上出现冰河的时候，他父亲死的时候的那个情形就重现，他就不敢跨越，他就只能绕远道。
对，没错，其实在生活当中也很多是这样，好小到比如说孩子可能在家里跌倒受伤流血啊，比如说不小心这个刀子切掉啊，切到手啊等等的，对于一个妈妈来说，尤其是新手妈妈哈，可能都是一个心理创伤哈。那大到呢，有人出车祸，我还记得我一个朋友，他就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不能开车。
我也有这样的朋友，一辈子都不再敢开车。
对，因为他说那一天他被撞了，那个车子一直在打转，有没有？
嗯，
转到差一点转到对方就是对面的那个马路去了，那简直是把他吓的哈。所以他后来他说他只要看到车子，他基本上他就跨不过去那个坎。
对，这个男孩也是见到冰河就跨不过去。
对，但是因为基本上我觉得他已经从一个那么小的孩子到接受了很不一样的训练哈，比如说被扔到外面去，然后呢又面临了这么强大的那个对手们的挑战，已经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关卡，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在最后的这一关你过不去自己的坎，你可能就功亏一篑。
对，就是每个人都要自我超越的一个部分都有。
对，然后你说他有那么大的把握说他真的过不去的时候，搞不好真的就是掉下去，搞不好也生命可能也会没有了，对吧？
嗯，
哎，但是呢他最后还是决定自己的这道坎你还真的得自己去走，在这个时候你喊谁都没用，谁也帮不了你。在这个时候在实质上，因为这是在比赛当中嘛，也不可能找一个人把你拉着，对吧？
嗯，
而且在那个过程里头他的那只领头狗还因为受过伤，对吧？
对，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必须是他走在前面而不是狗走在前面。
嗯，狗狗因为受伤，但是他对狗不放弃，就是加以照顾，导致狗和他之间的那种情感也升华了。
对，然后在这一个时候我觉得哈，如果父母跟孩子一起看这部电影的话，我觉得可以跟孩子去讨论一件事情哈。
嗯，什么事呢？
就是他为什么不愿意放弃，他其实可以随时放弃，知道吗？
嗯，
我相信一旦他说我放弃，也不会有人去责备他，除了那个想利用他赚钱的人以外。
对，
那他的母亲可能会松一大口气说，哎呀，哇，再怎么样，那你要不你就晚一点上大学，对吧？等你再工作几年 筹了钱以后你再去上大学哈，那至少我的儿子还是好好的在我的眼前。
对，中途还有人呢，因为他打赌嘛，他们就私自找上他来说，你退出比赛吧，我给你3000块钱。后来又劝他，这个钱又加码了，但是他都没有去拿这个钱而继续比赛，就是可以看出来他真的不再是为，不仅仅是为了那10000元钱的奖金。
对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像我上一段节目提的，就是他的眼神。我觉得这样的演员也不好找，你不觉得吗？
是，
对，就是在面对这种人家的摆个道吧哈，就是3000块也好5000块也好哈，我觉得他的眼神在我看起来哈，在我看起来他基本上不是拿5000跟10000在比，他的那个眼神是非常清澈的，他没有一丝的愤怒或者是一丝的这种不屑哈，他没有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人的那种捷径吧，就是心境上的这种干净吧，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容易。
是啊，所以这也是这个影片带给我们的一些启发哈。陈老师，咱们时间不知不觉只剩2分钟了，那么您觉得整个的电影哈，包括结尾是怎么样的，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和大家分享呢？
是，其实在东西方的这个文化里面哈，都会有一些家庭的教育里面或学校教育里面去教人家怎么去洗涤自己的心灵哈。比如说我知道在更早期的那个教育里面，他们的课表里面有一门课叫修心养德课，也有这样的课程，他们会有一些伟人的这个教训啊，然后实际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做到哈。 那也有呢，在中国古代相信这个理学的人，他们也有一种方式，就是每天睡觉以前要反省自己今天做了哪一些事情的底下，自己带着是什么样的心啊。比如说有的官员他可能就会拿两个碗哈，一边是黑色的石头，一边是白色的石头，那他就会想一想说，他今天跟他的长官讲话的时候，是不是内心有那种希望自己升官发财的那种念头。如果是有这种念头，哪怕你那个话讲的再恰当，你都得要捡一个黑色的石头到你那个碗里头去。
天天就是五日三省吾身啊，吾身。
那在美国早期的教育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哈，就是他们会跟信仰的上帝去忏悔，就在睡觉以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样的画面，小孩子会跪在那个床头的前面，然后就是低下头来，然后非常虔诚的跟他的上帝去讲一讲他今天发生的事情、做的事情，然后他是用什么样的想法去完成。我觉得如果孩子能从小有这样子的一个培养，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我觉得他这一辈子应该是会走得非常踏实的。
那谢谢陈老师啊，不仅给我们介绍了故事，还给我们提点了这个故事当中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些点。那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别忘了和自己的孩子啊看看这一部电影，叫做《决战冰河》，英文叫做 Iron Will IronWill， 一部相当值得观看的一个电影，是吧，陈老师？
是，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就下一次节目再见了，谢谢陈老师，
见。